皆様こんにちは、 FM ワイワイのキムチアキです。今回ご紹介する番組は学生の番組です。関西学院大学総合政策学部メディア制作演習メディアの実践、毎年皆様にお届けしていますよね。この彼らの彼女たちの番組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今回はこのコロナの時代2021年ということで、いつものインタビュー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ネットで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オンラインで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これを基本と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からの毎週の木曜日1時30分から2人ずつの番組をお届けいたします。さて、コロナの時代、彼ら彼女たちは、若者たちはどのようなことを考え生きているのか、それをぜひ聞い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関西学院大学総合政策学部3回生の学金館です。2019年年末、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肺炎が出現しました。中国国内で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肺炎の感染者数がさらに拡大することを防止するため、2020年1月23日午前10時から2020年4月8日まで、武漢でロックダウンが実施されました。武漢では、感染者数が増加する一方で、感染者たちが治療が受けられない現実に直面しました。そこで、すべての感染者たちを治療するために、医療施設を増やす対策が取られました。それは、ペットス戦場の華新山医院っていう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専門病院が10日間で建設されました。コロナ感染拡大防止のため行われた物価当時での緊急対策は広く注目されました。もちろん物価以外の地域でもコロナ防止のため様々な緊急対策が行われました。私の家がある中国山東省伊海市も同じです。伊海市の人口は300万弱で、中国ではとても小さな町とは言えます。小さな町とはいえ、現時点での感染者数が38人なので、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への対応は緩く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そのため、コロナに対して私の地元が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対策をしたのか関心を持つ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こで今回は、伊海市のコロナ感染防止の事情を知るために、伊海市でのコロナ感染防止に関わった私の二人の姉にインタビューをしました。一人目は張さんです。張さんからは、伊海市の病院と住宅コミュニティのコロナ感染防止の実際について話を聞きました。そして看護師の李さんです。李さんは外国からの帰国者が滞在する隔離ホテルに看護師として派遣されました。李さんから看護師がそこでどのような仕事をしていたのかについて話を聞きました。それではインタビューの映像をご覧ください。
其实刚开始就是刚去写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没觉得有多严重，就觉着是一次流感。然后，而且刚开始是在武汉嘛，其实武汉离我们这边距离挺远的，所以大家也没有很在意，觉着不能这么快的就发展到自己身边来。反应上，就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吧。我们之前可能工作的时候不会戴手套，然后有了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的注重一下隔音卫生，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打字的时候就可以戴上手套，然后或者是多洗手，就是减少这个肺炎的那种感染几率吧。这办公室肯定是会比较紧张一点，大家在办公室里面都戴着口罩，然后相互间说话也少了，就是尽量减少就是那种近距离的沟通。我们医院就是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吧，就设立了那种体温监测点， 就是灌鼻了一些没有必要的那种虚口，还有入口，就是让大家尽量少走动，少往外走动。然后在那种必要的虚口处设立体温监测点，就是那种卡点，得来往的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如果反那种异常体温的，就会赶紧把他们就是隔离到一个发热病房当中进行再一次的观察。如果是发现这个人确实是存在新冠肺炎感染的情况，就是让。应该是急诊科，然后派那种专门的发热运送的车，把他们送到指定的那种发热门诊的医院，然后进行治疗。
扩散检测的结果大概多长时间能出来呢？
其实当时咽拭子检测的话，很快就能发现它到底是不是，很快就能确认，大概是半天到一天。
那这期间它是一直都要待在？隔离的地方不能出去是吧？
是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他自己，保护周围的人，乃至是全区的人、全国的人。隔离时每天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穿着隔离服，然后进去进行酒精消毒擦拭。比如说在医院那个广播上面放一些教大家怎么防护的一些语音，然后让大家就是提防一下，如果自己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会该怎么发现，怎么去做，就是让这个新冠疫情尽早的就是能够得到治疗，能被发现。因为有的居民要是在家自己发现自己不舒服，可以打电话给医院，然后让医院来人接你，然后他们医院来人的话就会穿那种比较专业的衣服，就是立刻马上你接到电话，然后问你住在哪个小区，然后立马就会过去。因为那时候其实急诊器全部都会变成那种就是这种转运病人的这种专用的器，因为那时候已经很少有急诊需要用到的那种病人了。小区的防护，其实跟医院就是大差不差，也是在封闭小区，然后在小区的门口设立一个体温监测点，严格控制医院的流动。再可能就是社区有那种网格员，就是负责你这个社区的人的那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者，然后他们就会就是挨家挨户的上门去帮你检测体温，然后询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然后如果有的话也是会尽快的把你送到医院去进行核酸检测。反正那些工作医院，社区的工作医院也是尽了挺大的力的，也非常的忙，就是最开始严重的时候都经常会忙到半夜一两点的那种。街上其实是社区也号召大家就不要去门儿，但是因为我是医院的人，所以要去医院值班。然后我在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就能发现就是路边的商户都是关门的，然后街道上是空无一人的，就是平时可能骑5分钟的车程，那时候我去医院大概7分钟左右吧就能到，就是特别的畅通无阻，基本上只有我一辆车在跑。
但其实你那个时候也，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你应该也是在放假期间是吧？
是，但是因为我们是医院的人，所以要去值班，为了一些应对那些紧急情况，怕人手不够。
当时也是突然的从假期里面，然后又赶紧进入到工作状态了，是吧？
对，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国内放假的前两天发生的，然后我们整个春节假期就没休过，一直在班上。可能刚去就是只举行了一礼，大家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就已经特别小心了。因为无法确定它的行动轨迹，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就怕自己无意当中也染上这个病毒。 然后这个月的行动轨迹也会就是发布在网上，然后大家自行排除一下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如果对自己不放心的，就也可以去自发的去查，都是不花钱的，都是免费的。
其实作为我来学的话，我还并不是很担心，重要的是家里面别人比较担心，包括俺爸呀都不太想让我去，因为毕竟当时疫情，中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的。然后但是毕竟作为医护人员，如果是遇到这种时候，我们肯定是要冲到一线去的，所以还是去了。因为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每天早中晚三次给他们外国人做一些这个测量体温呐、然后再就是提醒注意事项啊，然后再压上记录啊等等。然后每天是需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都是需要这个穿防护服的，每测量一次体温都要穿上防护服，然后包括等到测量体温之后，然后我们就需要脱下防护服，就每次早中晚每天三套。
啊，
是
这样，每天三套防护服，就是穿
每个月每天三套。
哦，那感觉用量还挺大的是吧？
对，但是因为作为这种这个保护措施的话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工作人员的这个防护服，包括我们这些防护措施是很到位的。平时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些后勤的工作，包括这个需要物资啊，我们就需要向上申请，包括我们需要跟疾控中心的人去配合，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向卫医委他们去报告这些这个信息啊数据啊，然后包括接受每天的不一样的这个防控措施，然后防控这个消息，然后我们需要临时的然后紧急的去做一些防护的这个安排。他们每天都有专业来这个接受这些消息。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员，因为我们是专门是外国人的酒店嘛，然后我们收来的这个航班就会有专业，然后穿着防护服还有转气，会把他们接到我们的这个酒店。在进酒店之前也需要各种登记，包括身份证呀，各种航班信息呀，然后包括他这个行迹呀，都是需要登记的。也之后第二天然后是需要采编核酸的，然后再就开始每天的这个早中晚的三次量体温。
哦，
酒店之前也要测核酸，等到全部都是阴性才可以走。
哦，也就是说这一波人全部都是阴性，一波一起进来的全部都是阴性，那他们才可以一起出去。
也有的可能也都是单蹦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外边的航班已经很少了，其实我在过去的时候然后他们有可能是一格一格来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来的，我们都会把那么一个家庭或者他们几个朋友都放在就是相邻的房间呐、或者是这个比较近的房间，但是他们是不能学了的，就只能在房间里待着，但是还会让他们离得近一点，或者是这个有父母跟孩子的话，我们都会这个把他们安排的比较离家人比较近一点。还是有，当时隔离的一个就是在韩国来的一个韩国籍的中国人，然后他有家人是在咱那儿的，然后当时在那边隔离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是他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忘了，然后突然他爸突然就不在了，然后他就申请能不能就是回去看一看就是他爸，然后我们经过跟上级卫医委，包括我们那个卫医委又跟我们那哈政府以后做协调之后，然后我们就派去了两位医护人员，包括司机呀，包括这个疾控中心的人，然后我们就是一气儿，然后穿着防护服，包括这个我们这个韩国籍的中国人也是穿着防护服，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回了家。等到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下切，然后把家里边都消完毒之后再让他进去，然后给他爸给点完了之后，然后这个 我们在所有人在一起把他送回。
以上は私が2人の姉にコロナ感染防止対策についてのインタビューでした。実際の話を聞くと、自分が今まで思ったよりも厳しい対策を行ったと感じました。今回のインタビューを通じて、私の家の地域がコロナ感染防止対策を少しでも伝われたら幸いです。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